好好的，能够大家一起来到去读圣经，去明白真理。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跟大家用一个的比较的角度，一个信仰的思考来到去比较。我的题目就是找真银定是找真理，我不跟你解释什么叫真银和真理，从一个很宏观的角度去看一个重要的一个的思考，是舍弃放低自己。这个承接住在这个的约翰福音第十九章里面一路讲述的言论，就是当耶稣一路的来到去在整个的耶路撒冷里面，他将要走向这个的十字架上面付上生命的日子的时候，个种种的遭遇，他来到去鼓励身边的人，提醒他们来到去跟随真理的时候，带来很多的感动的时候，甚至乎连法利赛人都在惊讶，世上的人都跟随主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徒具形式的一切的宗教教导行为，竟然就在这一刻来到去崩溃。他们内心里面很不安的时候，耶稣是接续着法利赛人的惊讶，世上的人都随着耶稣了，就在这个段落里面就出现了希腊人来到去求问耶稣的事情。让你一起同心来到去祷告。出自求你圣灵的光照亮我们，照亮我们内心的黑暗，放低潜累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种种的黑暗，让我们能够亲近主你，又愿意我们去好好的来到去在圣经里面学习，来到去认识这位创造生命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求圣灵来到带领住在我们阵间的时间，又愿意仆人有限的智慧愚拙的学识不足以来到去完完全全来到去讲述上帝的真理的时候，愿圣灵亲自来到去教导指引。我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提到放低自己，舍弃自己，我们用一个现代一点的广东话表达，就是蚀底。你愿不愿意蚀底呢？我相信大家都第一个反应就是蚀什么先，因为这个的蚀底就已经令我们有一个警觉性，我们开始计数。原来我们每天都在计数的，计数这门的功夫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是不可缺少的。我相信我们虽然不会自己封自己为数学家，但是如果我说你，喂，你懂不懂计数啊？你不懂计数的啊，你不会那么甘心，我怎会不懂计数 啊你一定会坚持我懂计数，即是为什么啊？我会懂得去找好东西的，我不会蚀底的。的确，计数这件事呢，是我们天生的本能，因为我们是比较去做选择。不过我想你记住一条数学的一个的概念，真是数学概念来的。任何数乘以无限大是等于什么？无限大。任何数乘以一，不是一，都是个质数。质数是有限的。即是说在这两个题目里面，你就知道一个是无限大，是一个有限。如果我问你了，没有回报没有增益的投资你会不会做呢？一定不会。什么值得我们好好去投资呢？这个就是我们计数的本能。任何人都会期望自己的投资能够得到回报，即是说要增值。这个就是我们现代社会一直很强调很即是推崇的一个的自我增值概念的基本了。终身学习看似都好，即是好像很崇高理想， 其实好辛苦嘅。你谂下，如果要个八十岁嘅人读希腊文，要个九十岁嘅人你个背呢个嘅希伯来文，你愿唔愿意啊？七十岁开始学钢琴，我唔知得唔得咧？终身学习，为咗增值，为咗保障自己，为咗把握美好嘅将来，识计数就变得好重要。去揾增值嘅事情就好重要，增值保障自己，唔蚀底，充斥住呢个嘅后现代嘅社会。大学生做巴士司机，读完法律专业去做神父，读完大学去做宣教士，唔做名医，做义务医生。我相信喺好多人嘅眼中，呢啲事情都系不切实际，系一个蚀底嘅投资。唔知道信咗耶稣嘅你，你又点计呢啲数呢？有好多人认为做传道人嘅工作系一个好大嘅牺牲，因为要放低咗以前嗰啲高薪、好环境，系咪真系咁嘅咧？蚀底呢？唔单止传道人，就算乎我哋嗰多嘅平信徒，要认认真真去跟随耶稣嗰啲，其实都唔系平信徒，唔平嘅，一啲都唔平，系重价买赎嘅。喺好多人眼中都会被认为系蚀底嘅。做义工唔去计较，唔追名逐利，唔上位，甘于平淡。好啊，好中意你做，不过我唔会咁。正正系今日现今世代嘅价值同想法，系同我哋嘅信仰系背道而驰。耶稣叫我哋舍弃，叫我哋唔去呢个嘅跟随呢个世界。要心意更新，不跟世人找真银，要去找真理。这样的信仰值得我们坚持下去吗？今天这段经文正正就是教导我们跟随主耶稣那个的自我舍弃，不是牺牲，不是蚀底，而是一个懂得一个智慧的选择，懂得放低这个选择，更加有价值的另一个。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你都去回应着希腊人的求问。在二十节里面，我们看到有几个上来过节的希腊人。希腊人在犹太人的眼中代表着外邦人，用另一个角度讲，就是世界上其他的人。这个的理解正正就是回应了在第十九节里面法利赛人说，世人都随着他去了，随着耶稣去了，随着耶稣所带来的神迹奇事所影响，吸引了去了。希腊人走来求教于一个犹太的耶稣，究竟为什么呢？我们按照经文的描写，这几个上来过节的希腊人，相信是对犹太教感到兴趣，又或者好像圣经学者所说的，他们对犹太的一神的信仰尊重追随，并且愿意遵守当中的道德教训，所以在当代里面他们被称为一班敬畏神的人。当我们明白到在犹太人的眼中，非犹太的裔的人是外邦人，即是世上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能够理解到，如今在二十节至二十六节里面，耶稣来到去所谓回答他们这个说话的时候，那种的丰富的含义。这个耶稣的回答不是纯粹为了回答门徒犹太人，是回答所有的人。耶稣在这里的回答里面宣告了，无论哪一个民族的人，所有的人，他们只要相信耶稣的话，就会得到天父的尊重。现在耶稣将要进入上帝为他预备的荣耀里面。在这里耶稣很郑重地来到宣告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是主耶稣的自称，这个称呼既有平常人的意思，但同样也具有超越和神圣的属性。 舊約的以西結書和但以理書都將這兩個意思來到運用出來。我先在這裡不去來去詳細來到去跟大家來到去研究兩個的概念的由來。大家只要記住明白在這一刻這個人子所具有的兩層意思就可以了。廿三節的重點在於耶穌所講的榮耀，這個就是他一直在這裡所講的時候還未到的一件事情。是什麼事情啊？是什麼事情時候還未到，但是現在他說得榮耀的事啊？我相信熟悉約翰福音的你和我都會明白到，這個就是指耶穌的死。耶穌所講的榮耀就是他將會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的事情。在廿四至廿六節裡面，耶穌就為這個死帶出了三個很重要的意義出來。耶穌用麥子的生命轉化來去說明了死的第一個價值是倍增。麥子的種粒，麥的種粒種子是從麥穗上面其中一個的粒子裡面的果實而來，果實發芽生長才能夠生出更多的子粒出來。我相信這個象徵性的教導大家都很明白麥子的死的意思，就是要我們明白到要捨棄原有的狀態，捨棄原有那種的環境，打破那些的限制，才能夠產生出更多，才能夠倍增。這個就是麥子生命轉化的道理。主耶穌期望著祂的生命能夠去吸引更加多人好像祂一樣，他以身作则，藉着信服天父上帝的态度来到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叫我们每一个愿意跟随他的人都明白到，这个舍弃，这个放低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是会带来倍增的，即是会倍增，即是会生出。生出更多好像耶稣的生命，生出更加多愿意跟随主的生命。就好像在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今天可能是二十几岁就已经被人称为老窝福了。即是老窝福跟他年纪是没有关系的，只不过是说他们由小都在教会里面长大，他们能够长大，他们能够成长跟随主，因为有一班愿意委身、愿意舍弃的导师，舍弃自己时间去享受的弟兄姊妹，陪伴他们、教育他们、引导他们。这个就是倍增的一个好好的一个的典范，不用完的。再远啲，唔再讲宣教士嗰啲，就喺我哋教会就已经有呢种倍增嘅一个嘅见证。耶稣鼓励我哋，话俾我哋听，舍弃有价值嘅，为主耶稣舍弃系有意义嘅。第二个价值系永恒嘅价值，主耶稣以现今嘅世上对比永生嚟到去要我哋作出选择。有意思嘅系耶稣要我哋恨恶自己嘅生命，呢个到底系咩意思呢？人怎可能恨恶自己的生命呢？难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需要恨恶生命，这样才是上帝所喜悦，才是最好的事情呢？我想如果是这样，牧师就很容易做了。在洗礼的时候按你们久一点，按到这么上下就完成了上帝给我们的吩咐。我相信聪明的你，你不会这样想。怎样明白人为什么要恨恶自己的生命？我想用传道书的眼光来看这个恨恶自己生命的意思。请听我读出传道书第二章十六至到十九节里面的内容。传道书二章十六节，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不会被长久被纪念，因为日后都被遗忘，可叹。智慧人和愚昧人都会一样会死亡。於是我恨惡生命，因為在日光之下所發生的事，我都以為煩惱，全是虛空，全是暴風。我恨惡一切的勞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所勞碌的，因為我所得的必須留給我以後的人。 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呢？他竟要掌管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劳碌所得来的，这也是虚空。我们细心去明白传道者在讲这个恨恶自己生命的时候，就知道原来他是用一个对比于现实里面那种的世事，那种短暂无常，所以他觉得产生出厌烦，这种就是那种不去留恋那种的心境，这个的恨恶生命不是恨恶自己的身体那个想法，是只是在这个的现实里面带给他那种的无常无奈困惑的时候，他发出一种的呼声。的确圣经都讲了，强调了没有人会恨恶自己的身体，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九节里面都同样提出这个很重要的提醒，没有人会恨恶自己的身体的。很简单，你不会无端端坐在这里找针督自己的大髀，如果你恨恶他，你会督死你，督死你，不会的。恨恶自己的生命是因为对永生的渴求而产生出来的一份的比较。主耶稣在这里凸显了他的死的第二个价值，是永生的价值。舍弃是为了换来更有价值的事物，是永生的事物，永恒的意义。第三个价值是荣耀，永生是出于天父上帝的，要得着这份永生就要努力的，努力的目标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主耶稣用了一个主人和仆人的一个关系样式来到去要求每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你和我要跟足，要死跟耶稣在哪里，我们要在哪里。现在耶稣说要死了，我们都要跟着他死。主耶稣信服天父上帝，我们都要信服天父上帝。主耶稣舍弃自己，我们都要舍弃自己。这种种的舍弃跟随，原来是天父尊重的。主耶稣在第二十六节里面这样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的跟随，我们的舍弃，原来是天父上帝这个大能的创造上帝所赞许，所欣赏，这个是个荣耀来的。你想想，有一个这么崇高伟大的上帝说做得好。我相信无论你怎样痛苦艰难，在那刻完全都得以释放，抵的，抵做。我们在这个的二十至二十六节这个段落里面，我可以从这个荣耀的角度来到去紧睇跟随耶稣的意义。这个永生将来的荣耀对于今日的你和我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经常都说信耶稣有永生，个福气在永远里面，今世呢，今日就没有福气。或者我想从一个的最近的经历来到去跟大家分享这件事的思考。最近我经历了两位九十几岁的老人家接受水礼的事情，一个是我的外母，而另一个就是一个返团契的长者，他们都九十岁以外，一个九十五，一个九十二。虽然讲到信仰，他们不能够很系统很流畅地告诉你信耶稣是怎样丰富的一些的事情，不过在他们心里面，他们很知道是啊，信耶稣是好的，牧师信耶稣的确是好的。我外母都跟我说，是啊，强，我知道信耶稣好的，不过他说我装了几十年香总是抌不得低，总是啰啰乱，心里面被一些东西羁绊住。但是很奇妙，他们在挣扎的过程，挣扎过后都竟然愿意放低了几十年的装香习惯来到去接受耶稣。一位老人家说，我装香装了几十年，现在要放低一点都不容易，不过他放低了之后说， 我好轻松，我好安乐，好安心。我体会到呢、这个就系信耶稣嘅现实，现在嘅福气，唔使等到你叮当之后先至有福气，你而家就有福气，平安。呢、这个平安就系透过我哋去交托俾上帝而得到嘅安乐同释放。我哋有忧虑，但系唔需要太过忧虑，因为我知道有天父上帝喺度睇住我哋。呢、这个睇住系而家就睇住，系从心底里面所得出嚟嘅平安，系我哋一直以嚟内心里边嘅黑暗，因为有呢个天父上帝嘅光照住时候嗰种嘅平安。因为得释放，总括来讲，跟随耶稣舍弃自己的生命是带来倍增，而这个舍弃是会换来福，永生的福气，而这个舍弃同样是会得到天父上帝的嘉许。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段落里面主耶稣鼓励我们跟随天主耶稣所带来的三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事物，不单只是将来的事，更加是现在的事。耶稣说，谁要服侍我就会得到天父的尊重，而服侍的原则就是跟从，去鼓励我们坚持。来到第27至33节这个段落，我们看到坚持下去的关键在哪里？连耶稣都有挣扎，连耶稣将要去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的时候都有挣扎的时候，给我们学到一个坚持的功课。我想邀请弟兄姊妹同我一起读这个27至33节，请我们打开这个秩序表的内页，我一起开始。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吗？但我正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于是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另有的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回答说，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来的。现在正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现在这世界的统治者要被赶出去。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也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是指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这两句说话足以了说明了耶稣现在那种的搅动不安的状态。他现在将要步向死在十字架的时刻，内心里面的矛盾完完全全来到展现了人性的真实面。不过耶稣选择了荣耀主的名，荣耀天父上帝的名，完成天父上帝给他的使命，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当我们面对压迫的时候，的确会有忧虑，会有恐惧，会有退缩，但是这一切是会因着愿意为天父甘于舍弃自己的时候会克服，会胜过他。当我们愿意放低自己和跟随主耶稣的时候，原来天父上帝是可以给我们经历得到、体验得到的。罗马书第六章五节里面有一句很震撼的说话，说我们若与他合一，经历与他一样的死，也将经历与他一样的复活。耶稣复活了，现在我们就跟他一起经历复活了。所以圣经提醒我们， 天父同我哋系可以有互动互通，系可以经历嘅，让我哋体会得到嘅。喺呢个段落里边，我可以睇到耶稣嘅信服带嚟天父嘅肯定，同样鼓励我哋，鼓励我哋亦都可以喺信服里边经历到天父俾我哋嘅肯定，俾我哋嘅鼓励。我想大家留意喺第二十九节里边，有唔同嘅人对天父向耶稣所讲嘅说话里边有唔同嘅理解，有人话系打雷声，有人话系天使嘅说话，但系亦都有人辨识到当中嘅内容。到底当中有咩嘢意思呢？我哋去留心第二十八节里边呢个声音里边嘅内容系点讲啊？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个是天父上帝从天上里面对耶稣讲的说话。福音书的作者约翰用第一身的记载写了，于是就有声音。换言之，相对于其他的人，原来是有人听到，不是打雷声，不是天使所讲的没人明白的声音，是可以听到很实实在在很清楚的声音，很清楚的内容。如果我们用这个眼光，我们就更加能够理解得到。跟着耶稣在第三十节里面讲，这声音不是为我是，而是为你们来的。在这句说话里面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原来听天父的声音是会被人听到的，被人听到主耶稣的服侍是有天父的肯定，是对耶稣的肯定，叫人放心的来跟随主。而第二，原来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道理，就是那些愿意跟随主耶稣的人，天父是会被他看到天父的真实。有人听不到，你听到哦，是不是很奇妙啊？你听到天父上帝跟你讲说话、哦、我想起一位朋友，当他愿意去依靠上帝的时候，他就在他祈祷的经验里面一步一步这样看到天父所为他预备的一切，他很雀跃，很兴奋，虽然日子仍然过得很艰难，充满了眼泪，但是因为天父上帝所给他的说话，他有能力，有能力去面对。这个就是可经验的上帝，原来我们是可以经历得到。我鼓励大家跟随耶稣，倚靠耶稣，就透过我们的读经祈祷，让我们的心来到转化。当我们一路一路在这个转化过程当中的时候，天父是会让我们经验到祂的。三十一节三十三节里面，耶稣进一步向所有人宣告，祂说现在正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现在这世界的统治者要被赶出去。耶稣的死是天父对世界的审判，对世上一切的事情审判。这个审判里面更加针对着具有代表性的世界的统治者，这个撒旦。圣经学者认为撒旦是指敌挡上帝的力量，而这个宣告同样带来了一个的改变，具有改变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宣告里面，因为主耶稣的死带来了盼望，带来了更新，人可以更新，整个世界都可以更新，不再受恶念、罪恶、恶势力的压迫、罪恶的捆锁。耶稣的死带给我们改变的能力，不是我们去改变这个世界，靠我们只是越改越差，靠的是天父上帝的能力。今天我们在周遭的社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愿意舍弃自己跟随主耶稣的人，他带来这个世界的不一样。他们做了很多事令到这个世界不一样。有为了患难心灵创伤的同事带来福音安慰的人，也都有为了那些在生活在困苦贫困当中的社群带来生活上支援的人，也都有为了远方未有福音到达的群体带来认识主耶稣机会的人。同样也都有很多为了少年人孩子他们认识主耶稣建立正确人生的弟兄姊妹而付上他们的时间舍弃，更加有不少的人他们为主耶稣做事情做见证，在不同的岗位里面带来了不一样的世界。原来当我们看到在世界里面是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正在为跟随耶稣甘于舍弃自己带你世界改变不一样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同样都有这份的感动？值得的，跟随主耶稣是值得的，放低自己是值得的。来到最后这个段落，33至36节里面，耶稣在前面那个的震撼的宣告，说要审判世界这个宣告带来了身边人的疑惑。在34节里面，这班人提出了两个旧约圣经里面重要的身份来追问耶稣，到底是哪个来到去审判这个世界呢？第一个是基督，在旧约圣经里面受高者即是上帝所委派的人，在希腊文的翻译就叫做基督，在希伯来文的翻译原就是叫做尼赛亚。换言之，所谓基督或者尼赛亚就是上帝去委派那个人。而第二个身份是人子，刚才我讲过人子具有人和神的一个的叙述上面的功能。人子这个字出现得最多的是以西结书，而最早出现在旧约圣经的是民数记第23章19节。而至于刚才讲过但以理书里面也都同样将人子这个人性和神性同样来到去记载出来。我们可以随着34节里面他们的问题当中去提出，这班人对于基督的身份仍然停留在大卫之约里面，因为在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里面提过，只要大卫的家族大卫 的后裔仍然不离开上帝的说话，他的国度必定会永远建立传到永远。撒母耳记下第4章14节至17节就有这个记载。所以当耶稣来到去讲话将会有一个人来到审判世界，有一个人会被举起的时候，他们就联想到这个基督，那位带来政治改变的王，出生于大卫王族的王，就是那个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的那位。在他们心目中，他们期盼着所找着的是大卫王朝里面的那一位基督。当我去细心去思考究竟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误会的时候，我相信耶稣在这里说人子将要被举起来的时候，这个举起的字会可能会成为他们误解了耶稣就是那位被升高的，误解了这位是被升高的人子就是那个基督。因为升高和举起在希伯在这个的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有不同的理解。在这里我们想到原来有时候我们的学识我们的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会影响了我们对事物作出准确的判断。 这班人在这个耶稣震撼的宣告的面前，他们问啱了一个问题了。哪个是那个人子是哪个来的？这个人子能够审判这个世界是哪个？问得好。不过他需要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放低自己固有的认识，才能够睇得真，睇得深。眼前这个耶稣明明做了很多很多震撼这个社会、震撼人心的事，他们还要问这个只是留在他们心目中的答案的问题。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他只是提醒他们你要把握时机。35、36节里面，耶稣催逼他们要趁着有光，因为主耶稣自己知道他将要离开他们了。在这里我感受到主耶稣对他们这班身边的人，不单止是门徒，所有的人那份的爱，好像耶稣都不想，不是很舍得要离开他们。耶稣很希望他们尽早地来到去认识真理，认识光，接受光，能够进入上帝的荣耀里面，成为光明之子，由人子变成光明之子，要相信光，相信耶稣。的确要打破自己的固有，要相信，要接受一个新的事物是很难的，因为是难于在于自己，特别是信仰的问题。你过不到自己，过不到自己一路以来的认识理解。人放低了自己的认识理解才干能力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不安。乜原来我以前所理解所信的完全都不得的时候，不啱的时候，你会发觉失去了自己。这个相信的确不容易，不可以单靠头脑。我再讲一下之前提到那位90多岁的婆婆的心路历程，她的挣扎。她说最初听到要信耶稣的时候，她心里面难过到喊，喊了几次。她很想信耶稣，但是硬是有些东西阻住她，她很不愿意，很担心。但很奇妙，他按照住儿生女教他的方法来到去祈祷，很简单的说话，很简单的祷告，在窗口面前望住天来到祈祷，去呼求天父上帝帮他的时候，慢慢的他竟然感到释放，很平安，甚至乎他主动跟我们说，是啊，我想接受洗礼啊，牧师。是有挣扎的，但是不是靠我们分析理解，原来是靠上帝，靠圣灵的引导。要接受耶稣成为你人生的主，的确不是容易的决定。不过我鼓励你，你去祈祷，你会经历到祂。我也鼓励你，在你信了主之后，可能同样面对着很多难的决定，很多挣扎，但是鼓励你去祷告，祷告神，祷告神在你生命里面对你的呼召，对你的带领，想你的改变。你去祷告，寻求上帝，他会听你的祈祷，他会回应你的，带着信心，带着忍耐。主耶稣讲完了他心底里面的说话，他离开了。在这里我有一个感受，就好像让那班群众不要问，想一想先，不要去追问，不要用你自己的理解来继续去纠缠下去，基督人子是什么一回事？望一望眼前的耶稣，再想回他所做的事情，你愿不愿意放低 原先束缚住你好多种种嘅事情，嗰啲缠累住你内心里边种种嘅难处或者系黑暗，阻碍你成长嘅事情，你愿唔愿意放低？就好似希伯来书里边咁讲，仰望嗰位信为我哋信心创始成终嘅耶稣基督，我哋一齐走向天父嘅怀抱里边，我哋去跟随耶稣，接受佢。我相信耶稣的邀请鼓励不单止是对昔日一班的群众门徒外邦人，同样今天都是可能跟你来到去讲说话，你又愿不愿意放低你内心里面的恐惧不安，跟随主耶稣进入光明当中呢？我想邀请你们在位里面自己默默的祷告，安静向主耶稣呼求，向天父呼求，让圣灵来引导你，然后我带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都去多谢你，多谢你舍弃的榜样，你这个的榜样成为我们的鼓励，又多谢你给圣灵来去提醒我们，我们要跟随你。纵然很多难处，很多挣扎，很多困惑，很多眼泪，很多痛楚，但我深信有你给我们能力，我们可以面对。其实主你的圣灵来去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仰望一位信心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直奔天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带着平安、喜乐、丰盛，去荣耀主耶稣的名。愿主你垂顾，让我们能够成为光明的之子，照亮这个世界，为主作光。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将时间交俾主席。